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的主。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特别的求主，你加力量给我们，你高抹讲台，让讲台有力量。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心中，让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明白你的真理，越知道你的真理，心灵越得自由，心里越多的喜乐，灵里越多的刚强。也特别的求主，你把福音真理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不单能够让我们得永生，而且能够让我们面对今生各样的挑战。所以我们把今天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管教的原则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让我们借着这一段圣经真理的分享，我们更认识福音，更明白我们和天父你的关系，也更晓得如何在地上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教育子女，好教育孩童的观念，使我们就可以荣耀你的圣灵。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还是把经文我们一起先读一下。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好，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四到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四到十三节。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四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把经文我们齐读一遍。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面这一段经文是其实整本圣经当中最大段的一段关于管教的真理。好，我们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两次。好，因为上一次呢，这个上一个主日我是在外地去宣教，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一个就是好其他的信息，我们就根据当地教会的需要，好我祷告的感动，我就没有继续讲管教的内容，那么我们讲的是其他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回来继续的去讲管教。我们之前讲了两次了，一个是正确认识管教，我们就说管教不像我们常常以为的说管教就意味着惩治，其实管教它强调的是教养，是训练，是指引纠正的意思。那么我们上次之前还跟大家讲说管教的目的还有管教的基础，我们看到管教的基础其实是爱，那管教的目的我们也看到神是让我们和他的圣洁有份，结出平安的果子，有义等等之类的。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是管教的原则。好，我们借着这三次的分享，我们就把这一段关于管教的真理我们就分享完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其实可以回去把这三 三讲，如果你对教育要去多多的反思，更深刻的反思的时候，到时候可以回去好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啊，把这个录音多听几遍啊，求主带领。那么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要讲管教的原则，我们要讲管教的原则。那么我们今天要讲三大原则，就是上帝管教我们显出的三个原则。那么我们说，在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当中，第一个原则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管教它是为了建立关系，而不是为了破坏关系。我再讲一遍，管教不是为了，管教不是为了破坏关系，而是为了建立关系。就是你会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了，就是你会看到它特别强调关系。就是为什么上帝管教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跟我们有父子的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特别多的，他就讲到了关系。所以你看到，包括他讲到说，上帝为什么管教我们？好，上帝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面有份。包括这节经文当中说，主所爱的他就必管教啊。为什么上帝会对我们有一个管教？就是我们说的教导。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教养、哈、指引、哈、训练，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们的父，父所爱的，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对不对？所以包括你会看到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劝我们说，我们生身的父随己意管教我们，就是我们地上的父亲，他会随着自己的意思，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那么我们岂不应当更加顺服他得生吗？所以这里面讲了很多处的经文，包括你看说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好，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就是说焉有儿子不被父亲教养的、训练的、纠正的呢？那么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有关系。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管教的基础，我们上次讲了，管教的基础是关系，管教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升华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那么管教的原则是为了加强关系。我再讲一遍，管教的基础是我们和上帝之间有关系，管教的目的是为了升华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而管教的原则是为了加强关系。什么意思？你会看到当上帝教养、训练、指引、纠正我们的时候，上帝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和他的关系更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这就是上帝所做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一定要晓得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要去晓得说，上帝为什么教养我，上帝为什么要纠正我，就是上帝要加强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信了耶稣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却需要不断的加强，特别是我们这一面，我们很软弱，我们原来是抵挡上帝的，我们原来是不顺服他的，我们原来是在神的诸约之外，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不是一信耶稣我们就知道怎么跟上帝相处，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你一信耶稣马上我什么都会了，不是，你一信耶稣你就得永生，永不灭亡，但是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有很多要努力学习的。所以天国是努力进的，不是指的说要靠行为得救，而是指的说因信称义的人不是躺在躺椅上睡大觉，而是我们有一个需要去学习的，有很多需要去学习的。像我们今天所讲，就是我们需要努力去学习怎样加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上帝他管教我们，就是他教导我们，他教养我们，他指引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做错了事，比如说犯罪，那么上帝为什么他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哎，一些不信的人他没什么事，信主的人反而会有一些好像不太舒服不太好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上帝会责备，上帝会鞭打，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加强我们之间的关系，因为罪会破坏我们和神之间的。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管教的一个原则是为了维护，是为了加强关系。那么话到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上面，弟兄姊妹，所以你就要去思想，当我说我要管教我的孩子的时候，你就要问自己一句，我这样去做能不能加强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还是会破坏我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如果答案是破坏，那么我就要停一停，我就要祷告，我就要思考，我就要调整， 使我所做的。我再强调啊，当你发现说哎可能会破坏的时候，不是说你就不要做。哎，有些弟兄姊妹说我孩子做错事了，我准备责备他，哎呀，但是我想哎呦，责备他，梁弟兄那天说了，这个管教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关系，我认为我一责备他，我们的关系就疏远了，好了，所以我不责备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我们讲那个态度是宗教的态度，宗教的态度是逃避，福音的态度是解决问题，福音的态度是提升。所以如果我用那个方法，我原来想的方法不能加强关系，这个事情没完。怎么没完？我要祷告主，我要思考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去完成这次管教，使孩子和我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所以他做错事情了，正确的管教的原则绝对不是放任他，绝对不是纵容他，而是去想办法，想出最好的办法来去帮助他从过错、从过犯中走出来，让我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加强。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记得这点。所以我说溺爱是破坏关系，我再讲一遍，溺爱是破坏关系。那么惩罚、发泄怒气也是破坏关系。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之前也跟弟兄姊妹讲，有很多做父母的管教是什么时候？管教是实在我受不了，我已经忍受你很长时间，我受不了了，我觉得你再这样下去把我气得要气炸了，所以我要管教你。不，你当你这样子是为了发泄怒气而进行所谓的管教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破坏关系。那么你也不要走到另外一头，你说哎呀，为了不破坏关系，所以孩子做错了说错了什么我都不管他。不，你看看上帝怎么对我们，上帝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溺爱是破坏关系，那么发泄怒气，在怒气中所谓的管教就是惩罚，它也不是建立关系，而是破坏关系。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去建立关系。那么我怎样才能建立关系呢？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才能建立关系呢？你注意，整本圣经其实到处去提醒我们的，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最清楚的，就是怎样才叫建立关系呢？我们说爱才能建立关系。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上帝在圣经当中那么多处的经文去提醒我们什么呢？去提醒我们要去爱，然后提醒我们，教导我们怎么去爱。为什么？因为爱才能建立人际关系。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真的，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是不是？律法是做什么呢？我们说律法使人知罪，那律法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怎么做是错的，怎么做是对的，对不对？那么你不是仅仅看行为，你不是仅仅看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而是你在福音的光照之下，你看到主耶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要花了那么大的篇幅讲解律法，那么在福音的光照之下，我们才正确理解律法，然后我们发现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所以当上帝把律法赐起来，它有一个教导的作用，是干什么呢？就是教我们怎么处理好神人关系，怎么处理好人际关系。而任何的人际关系，任何的神人关系离开爱，那就不叫关系。所以我们以前讲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讲爱的真谛，我特别讲过，我们现在再跟大家去讲，希望可以再深化。就是我那时候讲过，我说任何人际关系的问题如果离开了爱就解决不了。我现在我说再进一步，我说任何真正的人际关系的建立离开爱就建立不起来。就是我们这两个人如果没有爱的关系，你可能是同事或者甚至被称为朋友，但是这个关系很肤浅。但是有了一个爱在里面的时候，这才叫做建立了人际关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说管教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关系，而是为了维护加强关系。所以爱在管教当中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去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去训练我们的孩子，我们去指引纠正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说我要在爱中，我要在爱中。你说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爱心不够，对，因为爱就常以为亏欠。一个人越去爱这个人，他就越觉得自己爱心上亏欠。怎么办？你一个知道这是爱常以为亏欠，一个你就要祷告主，主啊，求你把更多的爱浇灌下来，我要在爱中去管教我的孩子，就是教训他，就是教养他，就是训练他，就是指引他，就是纠正他。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爱，我们要竭力的去爱，我们用爱才能建立人际关系，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只有爱才能建立关系。我们和上帝之间如果没有爱的关系， 我们就和上帝是没关系的人。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只有基督教的信仰才是唯一的真信仰，原因就在于此。其他的宗教他们会说上帝是可畏的，上帝是可敬的，上帝是至大的，我们应该敬拜上帝，但是他们却不敢像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像大卫在他诗篇里面说耶和华我爱你，是不是不敢像圣经里面讲的说上帝和我们之间是父子的爱的关系。因为只要没有爱，其实关系没建立起来。所以如果我们和上帝之间没有爱的关系，你还跟上帝没关系。所以为什么福音这么感动人，为什么福音这么有力量，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说什么，一开始说什么，神怎么样，神爱世人。你看到福音的开头就是爱，上帝爱我们，然后我们也回应上帝的爱，我们也去爱上帝，这个就大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晓得这些，一定要知道这些。那好的，回到我们这个里讲说，我们管教一定要爱，因为管教的目的是加强关系，管教的目的是建立关系，管教的目的是提升关系。所以你去看上帝怎么对我们，就是这样子。所以上帝为什么他要爱我们，而且吩咐我们也要爱他，也要爱人如己呢？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再去看，我们说关系只有爱才能建立关系，那么在创世纪上帝造了亚当以后说过这样的话，说那人什么呀，那人独居不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人要很好的生长，人性要得到舒张，人性要得到滋润，他就必须建立关系。而我们说唯有爱才能建立关系，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吩咐我们说你要去爱上帝，你要去爱人如己。因为我们越去爱别人，我们有一个错误观念，我们认为说我去爱上帝，我去爱别人的时候，我在付出，我在倒出，然后我在减少。不不不，你搞错了弟兄姊妹，要把这个观念扭转过来。我发现包括我，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一些心理辅导，他常常都会强调这一点，说你都倒空了，你还怎么去啊爱别人呢？哎呀，我们说是啊，所以就导致一个结果，我们认为说不行，我得悠着点，我的爱倒出去我就少了。不，爱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其他的东西像我们的书本，像我们的物质世界里面，像我们喝的水，你喝一口它就少一口，你倒出一点它就少一点，但是爱很奇妙，你爱出去的多，上帝加给你的更多，而且这个爱你越爱出去的时候，不单是上帝加给你，它本身就在那里滋养，它就在那里滋生。所以当我们去爱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人际关系在建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人性得到最大的益处，我们的人性得到最大的益处。因为那人独居不好，弟兄姊妹，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一方面接受上帝的爱，接受别人的爱，一方面我们去爱别人，这个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良性循环的人性。所以你要知道这些都是当上帝吩咐我们让我们去爱上帝，让我们去爱人如己的时候，上帝是为我们人性的益处着想。当我们不去爱的时候，哪怕你说哎，我就接受上帝的爱，但我不去爱别人，我跟你讲，这个时候你的人性不够舒张，因为就单向，就像我们说，就举个简单例子，虽然不太恰当，但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就好像一个人光吃，他光是吃，但是他一点都不运动，一点都不付出，这个人身体会不会很好？不会。而且他吃的很有营养哦，蛋白质啊，什么啊，什么维生素，各方面很丰富，行不行啊？不行。他一定要吃了，他要去劳动，他要去运动，他要去做各样的事情，这样子他的身体才健康。一样道理，我们领受爱，我们活出爱，我们里面的灵魂，我们的人性才得到舒张。所以上帝让我们不单领受他的爱，上帝让我们也去爱别人，是为了我们人性的益处。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好，化到我们的教育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说，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因为比较含蓄，以前很少，但是现在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们说你要常常跟孩子讲说，爸爸爱你，妈妈爱你，他的人性就得到滋润。但是够不够？还不够。你不能仅仅满足于说我的孩子现在在接受我的爱，不，你还要教孩子去爱父母，你还要教孩子去爱别人，因为这样子他的人性才得到舒张，才得到益处。所以你不能仅仅满足于说我的孩子一直在接受我的爱啊，他很乐意接受我的爱，那你仅仅满足于这个不够，你要教孩子说。所以我跟我儿子有时候就会去讲，我说爸爸爱你，我一般都会接下来再问一句，我说你爱爸爸不？他也会跟我说我爱爸爸。 为什么？因为不是说我要讨巧啊，我儿子要说了这个话我才觉得舒服，我当然他说的这个话我心里很舒服，但是我知道这样子才对他的人性有一个全面的。因为你只讲别人爱你却不要求他去爱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并不是真正让他全面得到益处，你是有溺爱的成分在哪。所以当我们有双向的彼此相爱的关系的时候，人性得到最大的益处。另外一个钉子眉你还要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的上帝吩咐我们要去爱的时候，甚至他管教我们让我们去爱的时候，那么甚至他责备我们，甚至他鞭打我们，提醒我们要去爱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目的，他是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爱，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人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心灵像是一个容器，我们这个心灵像是一个容器，心灵这个容器能放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吗？心灵这个容器能放的最好的东西就是爱。那么这个容器大或者是小，它真的是有分别。人性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但是这个人性的容器的大小真的有不同，大家同意吧？比如说中国俗话都有讲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你会看到有些人他的心灵的容量大，有些人的心灵容量小。我说为什么上帝吩咐我们要接受他的爱还让我们去爱别人？上帝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扩充我们心灵的容量。你看到一个人心灵的容量越小，这个人越容易得心灵疾病，是不是？一个人心里的容量越小，他越容易得心理疾病，就是他很容易啊，这个狭隘，很容易愤怒，很容易忧郁。那么他的心灵的容量要大，而心灵的容量大不单是要接受爱，心灵的容量要大他还要去爱别人。所以这个是两面的，你一个人如果不接受别人的爱这是有问题的，但是一个人如果不去爱别人他也是有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如果我们缺乏了，都会导致我们心灵的容量变小，我们心灵的容器变小。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个心灵越能够接受别人的爱，越能够去爱别人，这个时候我们的容量在扩大，然后我们就能够接受更多的爱，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子呢？就能够领受不单是爱，领受更丰盛的恩典。真的，你去看到，真的像我们中国不是有句俗话说什么心底无私天地宽嘛，是不是啊？你看到圣经里面有的说的更美，一定比我们的那些更美。比如圣经里面讲说，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他使我稳行在高处。就是我那个心灵像鹰一样，我就算是圈里面绝了羊没了牛，甚至经历很多的艰难，但是我心灵的那个容量还是大得不得了。我讲到这里，我稍微讲一个例证，你去看圣经里面讲的，比如说大家去思想一下，比如说约瑟、但以利、大卫这些人，他们能做宰相，他们能做君王，他的心灵的容量是要很大还是很小？弟兄姊妹，如果他心灵的容量太小，根本做不了这样的职位。真的，有些人我们要承认，在这方面，你说啊，梁弟兄，你说了这些，我不服气。我们要承认，我们要按着信心看自己看的何以。但是我们去看圣经，好好去思想的时候，这些人能坐在那样的位置上面，还敬畏耶和华，没有被世人的那些政治的诡诈，还有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把他们拉到黑暗里面去，他的心灵得多么的宽广。他的心灵里面得装多少的爱，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约瑟的爱，约瑟做了宰相，对他的弟兄们爱不爱啊？非常的爱。对他爸爸爱不爱？非常的爱。对埃及人爱不爱？非常的爱。为什么？他的心灵的容量很大很大。所以上帝让约瑟经历这些磨练的时候，是使他心灵的容器变大，不是用苦难砸他，而是说用爱。就是你看到约瑟经常讲的那句话，你们的意思是不好，但神的意思是好。像圣经里面常常为约瑟做见证，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约瑟的安慰是什么？上帝爱我。你看到约瑟行事为人也是以爱为准绳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他对波提法，你看他对法老，你看他对埃及的臣仆，其实那些一定是用爱的。就是我们说约瑟为什么人际关系好，我们经常会想哇，这个人太厉害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历世历代的政治都很复杂，对不对？人心都是阴险诡诈。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也千万不要误会说约瑟也很狡诈， 维持了他在埃及的这种宰相的地位，甚至到死还得尊荣。哇，这个人太狡诈，不是真正能够把人际关系处理好的。我们刚才跟大家反复强调，真正能够建立关系，真正能够处理好人际关系，用什么？用爱。对了，所以约瑟一定是用爱跟埃及的这些人建立关系。所以这些人虽然有狡诈，但是在约瑟这里他们不做这些坏事，或者说他们也许其中有一些圣经上没记载，但是真正胜过一切诡计的不是你比他更诡诈，你要比他更智慧，阿们吧弟兄姊妹。但是你用爱来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要晓得，我说我们不讲那么远，再讲回我们的灵魂。当我们不愿意去爱，我说哎，我就利用别人，别人来给我使用。你在这个人际关系当中经常遇见这样的人，对不对？我告诉你，一个说不去爱别人，只要利用别人的人，他不单是在伤害别人，他也在伤害他自己。为什么？因为人的灵魂，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不单是在接受爱的过程当中得滋润，也是在爱别人的过程当中得滋润。我们的灵魂不单是在接受爱的时候在扩充它的容量，我们的灵魂也是在爱别人的时候在扩充它的容量。所以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我才说你不去爱，你不单在伤害别人，你还在自伤，你在伤害你自己的灵魂。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个灵魂若是不去爱别人，他其实在狭隘化自己，他其实是在让自己萎缩，在让自己的灵魂萎缩。所以无论如何，你看到你从这个从福音的光照之下，你才明白为什么律法的总纲是爱神，为什么律法的总纲是爱人如己，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甚至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给右脸给他打。这个不是让说我们基督徒不能正当防卫，我们以后问题信仰问题解答我们会跟大家再去讲，而是指的用爱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仇恨。因为你遇见任何的事情你都用爱的态度来去回应的时候，你是越来越强健，你的心灵越来越宽广。但是当人用恨来对待你，你也用恨来回应他的时候，其实你心灵在萎缩，你也他在伤害你，你还在自己伤害自己。你明白吗？我再讲一遍，弟兄姊妹，当人恨我们的时候，我们难过不难过？我们当然难过，我们心灵就受伤。但是当你以恨来回应他的时候，你当时可能觉得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你这个恨不单是在伤害他，你对他的恨又伤害了你自己。所以别人恨你，你心灵受伤一次，你又恨回他，你的心灵又受伤两次。所以主耶稣说别人打你左脸你给右脸给他打，是他打你，他是来伤害你，但是你用宽恕来面对，你首先已经解决一大半问题。然后我用爱来回应的时候，我不单不受伤害，我还得成长。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所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要去爱他。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然后到了后来哈，甚至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结尾那里那一段讲说什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就可咒可诅，是不是？为什么圣经当中那么多的经文教我们要去爱上帝？不是说我们爱上帝才能得救，你只要信耶稣你就一定能得救。但是我们去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心灵扩展，我们就能够承受上帝更多的爱。就好像我眼前这个杯子它能装这么多的水，但如果这个杯子这么大呢，它可以装更多。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太大了。弟兄姊妹，我说你去思考福音，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爱我们，上帝爱我们，天父爱我们，圣灵爱我们，阿们吧。然后耶稣基督的福音又给我们新造的生命，这个生命使我们可以去爱上帝，这个生命使我们可以去爱邻舍。那么这方面我们就得到一个很大很大的益处，就是我们的心灵得到拓展，阿们吧。所以福音对我们只有益处没有害处。所以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到说，我说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东西，你可以说它有利有弊，是不是？你说你喝水有利有弊，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水不见得你一定喝多了就好，对不对？那么只有两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只有利没有弊，一件事情只有弊没有利。什么事情只有利没有弊？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任何的弊端，你接受这个福音就是得最大的益处。什么东西对我们只有弊没有利呢？是罪。你不要以为说有任何的罪 撒谎啊贪心啊能给我带来好处，没有，那是人的自欺，罪不能给你带来好处。哎，不是不是，人的贪心人的竞争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错了，贪心不会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里面那种自强不息，是人里面那种自尊，是人里面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带来的创造力在驱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根本不是贪心。撒谎能给你带来好处吗？不，撒谎不能给你带来好处。拉合的撒谎为什么感动人？不是因为他撒谎，而是因为他心向着耶和华，对不对？那个两个收生婆他们的撒谎为什么让人感动？不是因为他撒谎，而是因为他对灵魂的爱，他对耶和华的顺服，他对以色列民族的这种负担和责任感。你看到罪从来不会带来好处，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带来好处。同样再回到我们这里讲，讲到人际关系，爱才能建立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就是我们去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教孩子接受爱，不单接受父母的爱，接受老师的爱。孩子有时候看不见老师爱他的，所以你要跟孩子去讲，孩子，我知道你的语文老师、你的数学老师、你的英语老师或者怎么怎么好，这些人是爱你的，你的爷爷奶奶身边的很多你的朋友是爱你的。哦，他开始意识到，他开始接受爱，他心灵得滋润。然后你还要教他，教他什么？教他去爱别人。你要爱爸爸妈妈，你看爸爸很辛苦的，妈妈很辛苦的，爸爸妈妈很爱你，你要爱他们。我们不是等价交换啊，你搞清楚，我们不是功利主义，说爸爸爱我这么辛苦，所以你要爱爸爸，不是，是让他感动，你明白吗？是让他感动，让他去回应，然后说你的老师是爱你的，你也应该爱老师，你的同学也是爱你的，你也应该爱他们。这样子他的心灵的容量就从小到大不断的扩展，他能承受更多的爱，他能接受更多的恩典。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这些。那另外我们再说，为什么上帝他的管教是为了建立关系，然后为什么上帝要吩咐我们去爱？那么我们说，就是只有爱能够让我们建立丰富的社会关系。我们还说回创世纪那节经文，当上帝造了亚当以后，上帝说这样的话，上帝说什么？说那人独居不好，人性需要社会性，人性里面有着社会性，所以人需要有越丰富的社会关系，这个人的人性就越舒张，同意吧，弟兄姊妹？你看，你我们周围那些就是朋友关系很少的人，他的人性就是比较压抑的。我不是说他一定说我忧郁，而是你会觉得这个人要么狭隘，要么忧郁，反正他不，他的表现让人担心。但是一个人他的关系越丰富，他的人性的表现就越好。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基督徒要聚会。不是仅仅说去听道，而是要聚会。我们的讲道在网上有直播，但是我们一直鼓励弟兄姊妹，你们要聚会，你们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最好有几个人在一起，如果有几个人、几十个人更好。你们有传道人兴起，你们自己传道人去讲，不是非要在网上去听。那么那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任何一个灵魂他的社会关系越丰富，这个灵魂就越得到舒张，又越得到健康的成长。所以我说弟兄姊妹，真的，一个不接受爱，一个不会去爱别人的灵魂，是孤独的走在人群当中的灵魂，是一个很孤独很孤独的灵魂。就是这个人虽然在众人之中，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他却是很孤独的。就是我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我那个时候，包括没信主之前，包括信主之后，有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就常常有一种感慨。什么感慨呢？就是你从一栋大楼，特别晚上从一栋楼那里经过的时候，很多家里面灯都亮了，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时候特别容易有一种孤独感。为什么有孤独感？是因为晚上的缘故吗？不仅仅是因为晚上的缘故，而是因为这些人跟我没办法建立关系，你明白？我不知道这家是什么人，我不知道那家是什么人。那么这就是人性，你知道吗？因为人性，那人独居不好。按照上帝的创造，其实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阿们吧。但是因为罪的缘故带来了隔绝，所以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很难建立，这个就让我们常常有一种孤独感，有一种难过感。所以我说，说回我们在这里讲的，讲回管教，上帝管教我们的原则是加强关系，他管教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升华关系，是为了让我们的关系更丰富。所以上帝他去 教养我们，他去训练我们，他去纠正我们，都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更能建立关系。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也给我们启发，弟兄姊妹，我们教育孩子，中国的教育有很多东西非常的失败。比如说我们很注重课本知识，就是让孩子不断的学习课本知识，很忽视社交这一块。不是的，不是的，你去看，连我们现在都承认，我现在四十多岁的人，你去看，真的，我们原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好的不见得后来发展的就好，同意吧？什么样的人后来一般都会发展的比较好？社交比较厉害，同意不同意？社交比较厉害，会跟人交朋友的人，哪怕他原来学习成绩是中等甚至垫底，你不用担心。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的？我们说，哎，这个人有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发明的词儿叫什么情商，对不对？这是一个角度，我们从圣经的角度去看，因为这个人的人性是丰满的，比那个只注重学习建立不起人际关系的人，他的人性丰满多了，所以他一定容易成功。成功不是借助知识的，成功是借助人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基督徒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关系的建立。你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注意孩子和你的关系，孩子和上帝的关系，孩子和其他教会里面的孩子的关系，和教会之外的朋友同学的关系的建立，你一定注重这个。你只要注重这个，你的孩子不会差。所以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放心，你不要担心你的孩子，虽然你的孩子可能五岁甚至更小，但是我一看我知道这孩子将来差不了。为什么？因为他很善于社交，他只要善于社交，他性格开朗也好或者怎么样，他愿意跟人交朋友，他愿意跟人去沟通，你的孩子差不了，你放心好了。然后你这方面还可以去加强他，这样子。因为一个人的心灵越是有丰富的关系，这个人的心灵就像树根一样，你知道吗？树根像那些大树的树根，它不是长到那儿它就停止了，而它不断的伸展，然后不断的有拓展，不断的有更多的这个枝干，这个须哈长出来，然后就越扎越深，越扎越稳。人性也是这样子的，人性是关系越丰富，人性越坚稳。所以你明白，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回到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就是你要去晓得说，为什么上帝他管教我们，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管教的意思不是惩罚啊，这个管教的意思是教养，是训练，是指引纠正的意思。上帝做这个事情干嘛？加强关系，不单是加强我们和他的关系，加强我们和人和其他人的关系，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更丰盛。所以你要真的知道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说你要晓得一件事情，我再跟大家去讲，我说当一个人不肯去爱别人的时候，这个人一点也不聪明，这是愚昧。他如果觉得，哎，爱别人是要付出，别人爱我我不付出，哎呀我好聪明啊，我就接受爱我不付出，不，一个这样做的人就相当于一个人把一个树的树根一根一根的砍断，这个树就越来越脆弱。我说一个人如果不愿意跟别人去建立爱的关系，不愿意去建立爱的人际关系的时候，他是活生生的把今生变成了地狱。而我们愿意接受别人的爱，我们努力的付出爱，特别我们去效法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是在今生真的是在品尝天堂的滋味，虽然只是尝到了一点，还不完全，真的。所以天堂的美好在哪里，弟兄姊妹？天堂的美好不是仅仅在于它的美景，天堂的美好是因为那里面有丰富有纯净的爱。所以当你愿意接受别人的爱，你又愿意去爱别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真的就在地上品尝天堂。但是当我们连一点爱都不愿意付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把今生变成地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感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去晓得，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管教的目的是关系，是加强关系，管教的原则是要维护关系，是要加强关系。我再稍微插开讲一点点，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一段时间我们中国，特别我们大陆的这些教会，特别是河南的教会受到很多的逼迫。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们逼迫我们最主要想做什么？两个方面，你注意，他们逼迫我们最主要两个方面，一，对着我们的孩子，什么未成年人不许去教会啊，是不是啊？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是想断我们的根儿，想让我们信仰传承不下去。 第二个就是针对我们的聚会，就是他到处想拆散我们的聚会。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知道后面是魔鬼的诡计，魔鬼为什么总在逼迫当中总是想把圣徒给拆散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些人讲的很简单，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讲，有一个很软弱的一个教会的长老跌倒了，已经跌倒了，然后啊不敢聚会，自己不敢聚会，还主张别人不要聚会，然后跟我们弟兄姊妹讲说，哎，你跟你女儿两个人一起聚会就行了，不用非要来教会。这个其实就是魔鬼就是想这样说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就回到我们这里讲，因为我们的关系越丰富，我们的连结越强，我们的爱流淌出去流进来，我们的生命就越强壮。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是生命越强壮，灵魂越强壮，越能胜过魔鬼，还是我们的灵魂越软弱越能胜过魔鬼？一定是越强壮。所以魔鬼知道，当一群圣徒在一起互相交通的时候，这群圣徒很厉害，他胜不过。所以魔鬼千方百计要让我们不去相爱，千方百计要破坏圣徒的连结。所以我们之前有这个受逼迫的地区的那些牧师，然后跟我去谈的时候就讲到说，因为各个教会都受逼迫了，然后各教会的牧者大家有一个碰面，碰面的时候很奇妙，因为有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也好，年老的也好，遇见这种情况很紧张，压力很大，然后大家就在那分享，就在那讲，然后有些老弟兄啊，原来甚至为信仰做过监的来跟大家讲见证，好家伙，这一讲不得了，大家都热起来，大家都坚定起来，你看到吗？这就是爱的流淌，这就是爱的坚固，这就是关系。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晓得一点，管教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关系，管教是为了建立关系，管教是为了加强关系。如果我的管教会导致破坏关系，我不是说我不要做事情，而是我要停下来，我要祷告，我要安静，我要思考，我要求上帝给我智慧，使我改变做法，使关系得到加强。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管教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不是惩罚的怒气，而是坚定的爱。就是管教的第二个原则，或者说管教的第二个原则是慈爱而坚定，慈爱而坚定。如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看过一个书，我也鼓励大家可以去看，就是子女教育方面，我个人认为是蛮好的，当然你去借鉴，因为世上的书没有完全。这个书叫做正面管教，正面管教里面他就强调一个什么呢？就强调一个管教的一个原则，就是他说和善而坚定，对不对？和善而坚定，和善而坚定，他强调的是态度，他强调的是态度。我说你外在态度上面能够和善而坚定，是源于内心里面的慈爱而坚定，而且是在爱中的坚定。我再跟大家去讲，我说弟兄姊妹，你要去注意，我们今天讲爱会讲很多，那么你要去注意什么呢？我说爱是坚定的源头和磐石。我再讲一遍，爱是坚定的源头和磐石。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和善而坚定？这个道理一讲，大家都哎呀，好对啊，对啊，对啊，我对我的孩子应该和善而坚定，但是我为什么做不到呢？其实他坚定是有源头的，坚定是有基础的。我说坚定的基础是什么？坚定的源头是什么？就是爱。你的爱越深刻，那么你就越坚定。你要以爱为你坚定的源头，以爱为你坚定的磐石，这就不一样。我为什么强调这点？有些弟兄姊妹不是这样子的，他认为坚定的源头是其他的东西，比如说知识，比如说教育理念，比如说啊一些方法，他认为这个是他坚定的源头，这样子他的坚定是很不稳定的。那么相反，你一旦知道了说爱才是坚定的源头和磐石，所以我要对我的孩子一定要坚定，他错误的事情我要坚定的向这里面讲上帝对我们，阿们吗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面讲上帝对我们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搞错了。你看这里面讲说上帝鞭打反所收纳的孩子，然后这里面讲的说上帝你不可轻看他的责备，他责备你的时候你也不可以灰心。你看到上帝会鞭打我们，上帝会责备我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像我们俗话讲的，当父母去管教孩子甚至拿鞭子出来的时候，我去管教孩子的时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气得不得了，我拿鞭子抽他，抽完了我舒服了，这种是不是正确的方法呀？不是。另外一种是爱的方法，那么我也要拿鞭子，我要管教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用鞭子来去责备他的时候，打在你身痛在我心，同意不同意？真的，我们有时候不要说拿鞭子了，有的时候我们责备他，然后看到孩子头低下来了，看到孩子流眼泪了，我们心也痛，对不对？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为什么我明知道我心痛我还会去做？为什么？ 因为爱，爱才让我坚定的这样去做。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我说我们回到先讲爱，弟兄姊妹，其实你再去看，和一般人的观念很不一样。一般人的观念认为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我跟你讲，其实在人诸多的这些品格当中，在人的诸多的德性当中，最坚定最厉害的就是爱，最强的就是爱。你仔细去想，你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真的弟兄姊妹，很多东西经过考验它都会飘走，但是有一样东西它一定会沉沉的落在那里不会飘走，就是爱。浪漫随着时间会不会变淡呢？会吧。气质随着时间或者遇见一些艰难的情况会不会变？会的，是吧。聪明智慧，一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甚至可能有老年痴呆症，是吧，他的聪明智慧他也会变，知识他也会减少，但唯有爱，其实爱是最坚定的。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讲这个，我说你要坚定的实行管教像上帝那样子的话，你得有根基。根基是什么？根基是爱。如果你以为我要坚定是靠其他东西的话，那么我说你不如我在这里所讲的原则更能让你坚定，因为爱是最稳固的。真的，其他的东西，浪漫、气质、聪明，这些东西都会被时间，都会被一些情况所改变，被风所吹散。唯有爱是永不止息，唯有爱是坚定不移。你明白吗？所以爱是最强大的。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为什么福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福音的时候说，开头说什么呀？神爱世人。我们以为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不，就是因为爱，然后我们有了救赎。然后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说你去看吧，你去看，刀剑、逼迫、饥荒、患难，所有这一切都不能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到底这是在告诉我们爱强还是弱？弟兄姊妹，这不就是告诉我们爱是很强的吗？所以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晓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在教育子女上面真的吃亏了。怎么吃亏呢？我们放着最强大的武器不用，我们用别的东西，然后我们觉得老是不奏效，老是不奏效。你用爱，爱是最强的，你知道吗？你因着爱而坚定，你是最强的。所以上帝在这里，他要责备我们，他要鞭打我们，不是强调上帝发怒，不是强调上帝嫌弃我们，不是强调上帝厌恶我们，而是强调上帝那种爱的坚定，坚定到一个地步，打在你身，痛在我心，但是我还是要出手，因为我知道我必须纠正你。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那个故事，我们身边这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我们弟兄的孩子这个手摔跤骨折了，骨折了，右手骨折了，这个骨折了。结果那他的哥哥，就是我们这个弟兄的哥哥，是个骨科医生，来帮他的儿子去上石膏、上甲板。但是其实亲人有的时候可能不舍得，上的不够紧，上的不够紧，孩子又好动。结果呢，到了日期该把这个甲板拆掉的时候，石膏拆掉的时候，一照 X 光，骨头没接好，骨头已经长上了，但是错位了，怎么办？当时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让孩子继续。就是这样，但是他一辈子他的右手因为骨头错位，他的右手就不够有力。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重新再接。你知道这个爸爸做什么选择？这个爸爸选择说重新再接。所以儿子骨头要重新断开再接，儿子痛不痛？痛。爸爸心痛不痛？爸爸心比儿子的胳膊还要痛。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我就巴不得这个时候不是我儿子胳膊断了，是我胳膊断了，是吧？然后但是我还得做这个决定。为什么？因为为他一生的益处着想，爱使我们能够做这样艰难的决定。你要晓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就是爱，当我们去爱的时候，你要去纠正你的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你要坚定。但怎么坚定呢？绝对不是怒气，我很生气，我发怒，我去纠正他，不，我是在爱中坚定去纠正他。所以这个对他没益处，这个是错的。所以儿子，我爱你，我告诉你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行，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晓得，我们去知道这些的时候，而且爱和坚定之间关系很奇妙，是不是？当一个人说我要坚定，他却没有爱，我说这是肤浅的坚定。这种所谓的坚定很容易变成僵化和冷酷，同意不同意？当我们离开了爱却要坚定的时候，很容易变成冷酷、僵化、死板、严苛。 但是真正的坚定不是这样。我跟你讲，而且冷酷和死板其实呢像一层冰一样，表面看起来很硬，但是冰结实不结实？我再问弟兄姊妹，冰不结实，一戳就破，你知道。但是爱中的坚定是很坚定，是很结实的。所以你要晓得，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这就大不一样。我们再回到上帝的律法，我们讲福音，我们也让大家去明白律法。为什么律法的总纲是爱呢？律法是我们行为的指导原则，对不对？教我们该怎么做，你不可做那个，不可做这个，你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那么它为什么总纲是爱？任何这些东西只要没有爱加进去，它全部变质，什么用处都没有。但是任何的东西我们把爱加进去，甚至我们的做法会错，但是效果却是惊人，你明白吗？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爱能遮盖怎么样子，爱能遮盖许多的过犯。就是很多东西你可能做法上是错，但是你里面有爱，它就能产生效果。但是哪怕你的做法是对的，但是你不是出于爱，你是出于嫌弃，你是出于别的东西，那么你产生的效果是不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就是让我们去知道的，这个就是让我们去晓得的。所以弟兄姊妹说，管教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爱和坚定，就是要在爱心中坚定。而且我讲到坚定了，我还提醒大家一个什么呢，就是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很重要提醒。我再问大家，爱的关系的建立是不是我一信耶稣这个关系就完美的建立好了？是不是这样子？从上帝来讲，他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但是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需要经营建造，所以保罗才说我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晓得，我们要去知道这方面的时候，我们说在爱中的坚定也提醒我们，你要去要能够建立这种关系。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因为我们管教的目的是建立关系，我们要建立这种关系要用坚定的态度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坚定的态度包括对自己坚定，提醒自己要花功夫去建造，要花功夫去维护这种关系，才能逐步的建立起来。我们跟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子，一个教会能够凝聚起来，能够成型起来，是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建造，去维护彼此的关系，然后关系才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到广州来去宣教，我们不会言的，我们现在在广州我们人数就很少。为什么？因为不可能说哎呀这个大家马上就一下子就来了，我们需要花功夫去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和弟兄姊妹建立起关系。因为我们八年前离开广州，我们的弟兄姊妹，那八年前的弟兄姊妹都有各自的教会，我们不可能随便去把别人拉过来，这个也不合乎圣经。那么我们要建立新的关系，就需要扎扎实实，就需要努力。回到我们讲的管教也是这样，你要效法上帝去养育管教自己的孩子，要教养他，要训练他，要指引纠正他，那么你要下功夫让这种关系逐步建立起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所以你要去晓得，这个就是爱和坚定的原则，这个就是爱和坚定的原则。那我们讲到爱和坚定的原则，我还要跟大家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就是我讲这个什么呢，我就想起来之前我带着我儿子去参加一个篮球班，然后他去打篮球，然后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就发生有一个小孩子，因为他们小孩子在那里，教练带着他们做游戏，做游戏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呢就被其他的小孩子碰了一下就摔倒了。摔倒了以后呢，其实孩子当时还没什么，但是他妈妈马上就跳过去了，妈妈一跳过去，然后哎呀这他怎么样子，然后这孩因为妈妈这样子的时候，孩子就开始哇哇哭哇哇哭，然后那教练就把大家都叫停了，然后啊然后把那个不小心碰他的孩子叫过来，还严厉的责备这个孩子，其实这个孩子是不小心碰到，都不知道能碰到他。然后那这个那我当时我就在思考，我在思考什么呢，我在思考，我就突然想到，我就发现，我说这是一种弱者逻辑。你知道什么叫弱者逻辑吗？弱者逻辑就是一个人他用示弱的方法来把大家的注意力揪过来，然后用哭的方法，不管谁对谁错，我一哭你们就跟我道歉。中国经常会这样，对不对？你看我们有时候孩子吵架了，所以我一般不鼓励父母过早的参与，有时候父母参与进去有时候做法就错了，然后孩子其实他有时候自己可以处理，但是父母一参与进去，谁哭谁有理，一般是这样的，对吧？谁哭谁有理，哎怎么搞的，你怎么把他搞哭了，赶紧跟他道歉，其实不一定哭得有理， 那么有些人就学会了弱者逻辑，所以这个对他的灵性没好处，对他的心灵没好处，他就学会了。所以有些小孩就成了这个人家俗话说的叫什么什么什么小哭虫，是不是？就整动不动他就哭，动不动他就哭，因为他发现我只要用这个方法，别人就得维护我，别人就得向着我，啊。那么他这样的孩子心灵强大不？心灵不强大。我们说回我们的管教，我们说我们的管教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管教是坚定而慈爱，在爱中坚定，培养我们的孩子做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人。这样子，他不用弱者逻辑，他不用弱者逻辑。其实弱者逻辑也是霸王逻辑，也是这种强权逻辑、霸权逻辑的另一面。就是霸权逻辑，就是我横我强，谁都得听我的。然后弱者逻辑呢，是借着示弱让人都听我，都不是健康的人际关系。所以你要知道这些时候，我们教育孩子，我们从圣经福音的光照里面去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了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教育孩子是要用坚定而慈爱的态度，是爱中坚定的态度来去教养他，来去训练他，来去指引他，使他成为一个心灵强大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讲的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则我们说是鼓励士气建造生命，鼓励士气建造生命。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去教养孩子的时候，就是我们教养，我们训练，我们指引他的时候，是为了让孩子生命得到建造，是鼓励他的。弟兄姊妹，我希望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再回到我们希伯来书的经文当中，你再去看一看，我们再看看希伯来书的经文当中，其实他的话其实都是鼓励性的。比如说我们把第九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二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三节的经文？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到底是在鼓励我们，还是在责备我们？你仔细去看，这三节经文到底是在鼓励我们，还是在责备我们，甚至在嫌弃我们呢？这三节经文是在鼓励我们，你有没有注意？他说：“哎，你注意，你不要因为上帝管教你就灰心。你生身的父亲管教你，你还敬重，那天父管教你是不是啊？你不要灰心。然后又说什么？又说什么？又说这个啊，我们的上帝管教我们是为什么？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是与上帝的圣洁有份的人哦，你是一个不一样的。然后又讲了说，我们管教的时候可能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愁苦，但是后来我们会得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管教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鼓励，管教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鼓励。我们再读哈两处的经文，不是在希伯来书的，大家我们再去看一看，大家往前翻，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好，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经文，好，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其实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这里面那个养育这个词，和我们希伯来书我们读的十二章的管教，在希腊文里面是同一个词。这里面其实就是说，如果用希腊文的话，这里面是也是说什么呢？也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管教他们，或者说把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管教你可以换成养育，换成教养。那么你看到这里面就强调说什么呢？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什么呀？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不要惹儿女的气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要让儿女气馁。你去养育他们的时候要鼓励他们。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大家往后翻一点点，就是我们的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是讲教育的。哥罗西书 第三章二十一节，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里面就更明确更清楚，让我们去知道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看到没，就是这里面哥罗西，就是在哥罗西书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呢？我们教育孩子不要惹儿女的气，小心不要让他们失了志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用的方法，上帝用的方法，其实都带着鼓励。你有没有看到，你看看主耶稣，主耶稣绝对是鼓励的大师，阿们吧，主耶稣绝对是鼓励的大师。我们门徒软弱了，主耶稣跟他们讲，你看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养活他，你们怎么样，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门徒忧虑了，主耶稣不是责备他们，你们忧虑什么，你跟着我你还忧虑，主耶稣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连你们的头发天父也都数过了，你们不要忧虑，是不是？你看到主耶稣真的，包括彼得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复活以后，彼得和门徒他们在海边打鱼的时候，主耶稣又去找他们，给他们烤鱼吃，然后怎么样，三问彼得什么呀，你爱我吗？主耶稣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责备彼得，哎，彼得你忘了你爱我，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主耶稣是在鼓励彼得，你爱我吗？然后说，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阿们吧。你看全都是鼓励，甚至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特别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还特别交代一句，因为彼得曾经三次被主最软弱跌倒，然后特别交代说，去告诉彼得和他的弟兄，把彼得提出来。你看到吗，这就是主的做法。所以你一定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其实这就是鼓励。所以管教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是鼓励，你要鼓励你的孩子，我们不是要阿谀他，不是要奉承他，而是要鼓励他，免他失了志气。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在这里讲的这些话真的都是鼓励的话，要与神的圣洁有份呢、啊。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有一个著名的体育教练非常厉害，这个体育教练如果说我现在收你的儿子来做我的运动员，你的儿子得鼓励不得鼓励、啊、肯定得鼓励，因为人家说这个教练很厉害，凡是他收的徒弟个个都练成才，个个都很厉害，要不是拿奥运会冠军就是拿什么冠军，都是这样。所以这个教练说，我要收你，我要收你，你的孩子要来，我准备训练他，我愿意做他的教练。哇，你就很得，你就知道儿子很前途无量了，对吧？同样道理，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谁是我们的教练啊？上帝，我们的天父，天父做你的教练，你差不了，你一定会荣耀他的名，你一定会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所讲的话不是压力，而是鼓励。他说上帝管教我们是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第十节经文讲的，是不是？不是逼着像有些人啊，你要圣洁你要怎么怎么样， 一路的打压，不，他是鼓励。上帝为什么教育我们，上帝为什么指引我们，上帝为什么纠正我们，甚至为了纠正我们他会责备我们，他会鞭打我们，他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他的圣洁有份，就像一个著名的教练员要训练他的运动员，训练他的徒弟的时候，他不会整天让他们吃着麦当劳然后躺在躺椅上，而是让他们流汗，让他们艰难，但是他一定成才。上帝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但是我们说回我们讲的鼓励的时候，我为什么刚才还加了一个，大家有没有注意，我说第三点是鼓励士气，还有什么建造生命。真正的鼓励是对生命的建造。我为什么说这个，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哎，大家都看过一些资料都会晓得，或者一些人给你的经验，一个人在冬天的时候喝酒会不会觉得暖和，会暖和。但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人喝酒是不是在人体里面产生了热量，你们知道吗？一个人喝酒是不是那一瓶酒喝下去以后在他的身体里面那瓶酒产生了热量？不是，因为酒不是酒精吗？酒精其实在人体的消化过程当中根本不产生热量，你明白吗？喝酒是什么呢？喝酒的人为什么会觉得热？喝酒是把人体里面的热量提前给散发出来，可以说是透支，你明白吗？ 就是所以为什么喝酒的人他喝的时候他觉得很热很热，但是喝完酒以后他其实会冷的，他就是那一阵儿热。所以喝酒的人如果在比较冷的地方的话，他喝酒喝醉酒了，然后又喝醉了又迷糊了，然后其实他要提前透支的热量，所以醉酒的人是最容易冻死的，因为他的热量提前透支了。那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当我们缺乏了生命的建造，我们说鼓励孩子的时候就是在提前透支他的生命。你没发现我们有些孩子，特别一些优秀的孩子，所谓的学霸就是提前透支生命。你看学校一些教育方法也是这样，对吧？压很多的作业，什么奥数班什么之类的，孩子的生命其实在提前透支，所以他会表现优秀，但是他这段阶段的优秀到了下一阶段他就落后，因为他没劲儿了。为什么没劲儿？是他的热量透支了，他是喝酒的，酒精下到人体里面没有产生一点的热量，而是把你的本来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三个小时散发出来的热量，它在半个小时之内把它散发出来了。所以你觉得很热，喝了酒以后，甚至在东北冬天我可以光了膀子，我觉得也不冷，但是是不是因为酒给它产生的热量，而是酒把它的热量给透支了。那么我们说到这里，我说为什么我说鼓励管教的第三个原则一定是鼓励，鼓励士气，不可让孩子失了志气，但是你一定要带着生命的建造，就是用生命建造他，才不是提前透支他的生命。所以你鼓励他的时候一定带着生命的建造。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的原则和一般的原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去晓得说，为什么我在讲为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么重要，为什么圣经当中讲的我们要对付罪，因为罪是对我们生命的伤害。像我们刚才讲，福音对我们全然有益，毫无弊端，但是罪对我们没有任何的益处，全是弊端，而最大的弊端就是最伤害我们的生命。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建造生命，然后胜过罪，生命越来越丰满，然后又得到激励，得到鼓励，这个叫良性循环。就是爸爸妈妈对我的鼓励会成为我生命的现实，但是成为我生命的现实不是因为提前透支了我的生命，而是我的生命被建造，很稳固的在发展。所以中国喜欢那个什么神童，什么科大少年班，现在还办着，但是你看国外，特别欧美那些国家，他们在教育理念上面比中国先进的多，他们不搞这个。我那时候看一个电影叫《心灵捕手》，非常感动，就这个天才少年太聪明了，但是真正对他有益处的做法不是把他拔高，而是让他稳健的去生活，包括他要学习跟人相处，包括他要学习处理各样的关系，稳稳健健的，然后他一生很有力量。你看中国少年科大班出来的那些基本上都是提前透支掉，就是按照他们的天赋他本来应该取得更大的成绩，但是他们是被全社会灌酒，把他的热量提前给透支掉。那么我们的上帝不这样去做，所以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鼓励孩子，你不要经常打压孩子，你是这个，哎，你是这个，不，你要鼓励他，但是你鼓励他要有生命的建造，是不是？你要有生命的建造。所以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你就明白福音了。我们再讲回福音，福音是因信称义，阿们吧，信耶稣就得永生。但上帝为什么还在，甚至在新约圣经当中有那么多的经文讲行为，不是说我们靠行为才能得救，而是上帝在训练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丰满。像我们前面说的，让我们在关系的建造上更丰富，让我们在爱中更坚定，然后包括在这里让我们生命去得到建造。这个时候我们生命越丰满，我们越能承受更多上帝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那天看到一个小视频，哇，就有人做那个极限运动，骑那个自行车，然后在那些很这个很甚至看来很危险的地方他在那玩，他很享受那个乐趣。但是一般人能不能玩？一般人玩不了，我们根本看的都太吃惊了，害怕都不得了，对不对？那么他的体格强健不强健？非常强健。上帝也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体格有很多的乐趣我们承受不了，那么上帝锻炼我们的灵魂，使我们可以承受更多的喜乐，承受更多的爱，可以有更多的成长，这就是神的心。所以将来我们在天上为什么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说，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 不能承受那不朽坏，就是天堂的荣耀太大，是我们这个身体承受不了的。所以上帝锻炼我们，然后今生锻炼我们，将来还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让我们可以承受美的无比的各种各样的祝福。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上帝对我们的这个管教，就是我们说的教养、训练、指引和纠正，真的像一个教练员在训练他的运动员一样。这个运动员扛哑铃，然后跑步啊，这个俯卧撑，然后他的身体过程之中流汗辛苦，但是他身体越来越壮，他可以玩，他可以去做更多他原来只是能看一看却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他能做这些事情，享受这些事情的乐趣。这就是神的心，这就是我们应该效法上帝。所以我们效法上帝，真心爱我们的孩子，去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用这三个管教的原则。哪三个管教的原则？一，管教是什么？是为了关系的什么呀？关系的建立和加强，而不是破坏关系。二，管教必须是慈爱与坚定，在爱中坚定。三，管教是鼓励士气，建造生命。我们抓住这三个原则去管教的时候，我们大得益处。你说梁弟兄，你今天好像讲福音讲的不够多，其实我们把福音画在其中。我说我也在讲福音。当我们这样去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放心，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孩子一定会越教育越成功，越教育越不一样。这个孩子生命的丰盛，这个孩子心灵的容量，这个孩子在爱中去接受爱，去爱别人，他的表现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的子女教育就成为能够吸引人、能够传讲福音那个重要的切入点。我们的子女教育就会像摩西在旷野里面所见到的异象，就是他看到一个荆棘被火焚烧却没有烧毁。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这样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你的孩子我看来跟我的孩子差不多，甚至我客观的讲，我的孩子比你的孩子应该更聪明，怎么你的孩子会这么成功，会这么好？好了，你就有机会跟他讲福音，你就告诉他，这是福音的原则，这是我按照上帝管教的原则来教育我的孩子，所以有了这样的成果，你也来信耶稣吧。这个过程当然会长，但是这个是有长久的果效。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教育原则，也用这样福音的原则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去正确的教育孩子，让我们的子女教育能够荣耀主的名，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享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去管教我们的上帝，但是这个管教不是怒气的发泄，而是教养，而是训练，而是指引和纠正我们。主啊，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管教的这三大原则，就是我们晓得管教乃是为了关系的建立和加强，管教乃是慈爱而坚定，管教乃是鼓励士气，乃是建造生命。你让我们抓住这三大原则，让我们在子女教育这方面，我们就与世人迥然不同，我们就可以荣耀你的圣名。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你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满心的欢喜，我们得到鼓励，我们生命更新，生命成长。你也让我们越来越多明白你的爱，我们也越来越愿意甘心乐意的去爱别人，让我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丰富，包括弟兄姊妹之间有彼此相爱的关系，包括我们和不信的人，我们也用爱的付出来连结，来传讲福音，来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最后哈讲一个事情哈，就是我们之前也跟大家简单讲过，我在这里再说一下，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有用我们这个特别用励志微课的弟兄姊妹就晓得说，我们现在励志微课呢有三个专栏啊，一个是我们比如主日讲道一般都放在青草地溪水旁这个专栏，这个专栏是永久免费的，然后所以大家上来听都没问题。还有一个专栏是你问我答，我们主要是一些问题解答。那么我们是开了应该将近有快一个月了吧，然后我们开 开了一个新的栏目，叫梁木清风，是吧？我们开了应该有一个月了，这个梁木清风。那么这个梁木清风是我就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一讲怎么去用这个专栏。这个专栏是个付费专栏。好，那么为什么付费？我们以前跟大家讲，我今天不再复述了，我就跟大家去讲讲怎么用这个专栏。其实我们这个专栏里面呢，就是一个我们是有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梁木新语，就是一些这个节目，就这些节目是什么呢？就目前我们在放的都是《使徒行传》，你们注意看，你们注意听就知道了，就是《使徒行传》。我们是其实是《使徒行传》一章一个节目，然后我们是借着每一章，我们找一处的经文、一节的经文，然后去分享讲解，然后大家就可以提纲挈领的借着这一节经文，对这一章的《使徒行传》可以有更多的理解。那么我们这个节目，那么文字内容是我写的，然后朗读呢，目前是师母，就是倩文师母去朗读的，有国语，有粤语，那么你可以去听。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可以起到这样做。另外我们还有讲到剪辑，就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把剪，因为我们一般讲到都超过一个小时，那我们把其中有一些我们认为就比较精华或者比较有提醒的地方我们拿出来，加上配乐给大家，这样子它都是相对比较短的。然后还有我们当然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我出外外宣的讲座的一些东西我放进来，好，信仰和生活这三大块。那么所以这个是对大家会有益处的，所以我们鼓励大家，那么你可以去购买，因为这样子也像我们今天所讲，这个是一个双向的同得益处的，就是我们努力的去传讲福音，服侍大家，你们呢借着购买这个栏目也等于在支持我们的福音工作。然后呢，你们怎么去用这个东西，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它每一段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除了我们的信仰与生活会有大段的讲道放在里面，那么这些都比较短，这样你可以在上班的路上，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坐公交的时候，然后你点开去听，然后你去听的话，因为我们有配乐，其实是蛮好的，然后倩文师母的这个普通话还有粤语的朗读，那你都可以听，听了以后你可以，然后它有配乐，你可以去默想，可以去思想，因为有时候在路上看不方便，比如说在车上你看眼睛都晃花了，但是你听还是方便，你开车的时候更不能看了，对不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在其中其实可以得蛮大的益处。然后我们特别是梁木新语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现在是放的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结束以后，我们后面还会有创世纪啊，还会有马太福音呢、啊、还会有其他的，包括我们这一路会做下去。然后这样子的话，大家其实借着这个一点一滴的这个水滴石穿细水长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福音真理就每天在滋润你的心灵。我们为什么做这个节目？因为我们知道也有其他人做类似的灵修节目，但是我们的负担是要用福音去讲解圣经，去分析，然后帮助大家，哦，你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经文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好多的激励啊，好多我看见了神的爱，是不是啊？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去订阅我们这个专栏，当然这个是自由的，我们刚才也强调这个专栏它是付费的，我们另外两个专栏的免费是永久免费的，所以啊，你不用担心说我们会把其他单这个专栏搞成付费，没有这回事，所以求主去带领我。等一下我也会在我们的励志微课的课堂里面，我会把那个梁木清风这个专栏的名片发到最后，然后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就是点那个名片，你可以去购买，然后求主带领，这是我们良性的一个循环啊，希望大家去知道。当然你如果良心里面你不认同，你觉得我不应该去订这个专栏，你不应该去收费，你按照你的良心你就不要订这个专栏，但我的良心我认为应该这样去做，然后能够同时造就大家，好，所以这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都凭着良心去行事。